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请看，我已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我心中深深的爱，对你的爱，对你的渴慕。求你也赐给我们真光，照亮我们心灵的眼目。让我们借着你的光明，把光明看见，我们渴慕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爱你。主耶稣，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干扰的灵、悖逆的灵、骄傲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救恩，来承受你赐给我们从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你将你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涌流，就在那里充满，让我们借着你发亮有如水晶的圣灵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光明，看见真理，认识你，主耶稣，你是我们唯一的主，唯一的拉比，唯一的导师。我们带着谦逊的灵来到你的跟前，受教的心，求你教导我们。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一段时间是问与答的时间，我接到了三个问题，我们可以依序的一个接着一个。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有可能第三个问题会留到下一次。就像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上一次最后一个问题没有时间回答的。真正的导师是主耶稣，我只是把在主前领受的为主见证与你们分享。主的圣灵会帮助我们认识真理。我们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本来是琼枝姐妹问的，因为她不方便打开视频，所以她请丽蓉姐妹待会为她发问。第二个问题是艾娜姐妹，第三个问题是何冕姐妹。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一个问题，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把要问的问题提出来。
感谢赞美主替琼枝姐妹提问。创世纪9章25节，创世纪17章8节，出谷记3章8节，这三个章节中分别提到克纳罕地。圣经中提到是可诅咒的地方，后又是拯救百姓的应许之地。流奶流蜜，美丽宽阔之地，所以这个该怎么解释？谢谢舒老师。
这个问题非常好，在诗高本提到的克拉罕地，和合本翻译成迦南地，这三节的圣经都提到了迦南。在创世纪第9章25节，挪亚对他的孙子迦南这样说：“迦南当受诅咒。”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为什么挪亚会说这话呢？那是因为前面几节发生了一些事，就是人因着罪，地成了可诅咒的。为此，亚当要昼夜劳苦， 汗流浃背，辛苦的耕种才能够吃死。因为受诅咒的地，你不用去种荆棘蒺藜，它就会长出来。这杂草长得很快，所以耕种的人就要除蒺藜、除杂草，非常非常辛苦，有时收成也不好。为什么地会变成这样的状况呢？是因为人的罪。创世纪第三章也提到了，耶和华对蛇说：“因为你做这事，做什么事？就是撒旦利用了蛇向夏娃说了一些诱惑的事，使得夏娃得罪。那么这一件事，耶和华说。因为你做这事，你要成为可诅咒的，要用泥土成为你的食物，要在地上用你的肚腹爬行。所以这一个诅咒是因着罪而进入的。那么这一个受诅咒的大地，在上面的人，在诅咒中，咒诅中。就行了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败坏的事，大地都败坏了。在第六章，神心里非常非常的伤痛。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非常的忧伤，他就要审判大地。唯有挪亚是个义人。是当代的完全人，与神同行。那么，耶和华他就用洪水淹没了大地，审判了大地。当这一个大地被审判后，这一个审判的过程中，神赐给挪亚跟他的一家人，以及特选的、拣选的。这一些走兽、飞鸟进到了方舟，在方舟内的就不受审判，方舟外的一切的用鼻子呼吸的生灵，通通都上网了。当他们从方舟出来时，神就与他们立约。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的第八章，他们从地上出来。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就献了祭。耶和华就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那么他就祝福了，神也赐福。第九章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就是神祝福了挪亚。和他的儿子，他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媳，所以一家八口，神都与他们立约，就是神祝福他们。在第八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也就是神与当时还活着的世界上的八个人，以及他们未来的后裔立约。”而这一个永远的约，就是他不会再用洪水这样的审判大地。那么，大地被审判，洪水的审判就洁净了。在这一个美好洁净的地方，神愿意他们继续承受亚当夏娃的使命，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管理大地。那我们继续读第九章第20节。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他做了一个不是合神心意的很好的事。他喝醉了，他醉酒了，醉酒了之后，常常人在醉酒之后就会非常非常的搞不清楚状况，放纵、肉欲。他光了身子在那里，而在这一个 不好的状况的场景中，迦南的父亲韩就是他的小儿子，挪亚的小儿子，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他看到了自己的权柄，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那么他就去告诉他两个弟兄这一件不好的事，要他们也来看看这件不好的事。在这里，属灵的意思就是，纵使你的权柄做了不当的一些行为，败坏，你也不应该到处张扬他们的罪。爱人遮蔽很多的过失，这一个张扬别人过失的一种心态，不是爱，是要他们出糗。其实也显示出他对自己父亲的不满、不顺服。这一个不顺服，就是罪恶的结果。一切的罪都是因为不顺服背逆而成的。神不愿意人吃知善恶树的果子，人就偏偏吃了，就是这一个背逆，带出了咒诅，进入了人的生命中，进入了大地，而这一个一切恢复的状况，原来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建方舟，儿子听父亲的，同心合意的经历了这一个过程，经历了复兴，但是父亲也没有做得很好，在这一点事上，那么这一个迦南的父亲韩就是。这挪亚的小儿子，他看见了这一个不好的事，他就张扬，他就找他两个弟兄来，于是闪和雅弗，闪和雅弗就是他们的弟兄，他们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不愿意看到他父亲羞耻的裸体、赤身的裸体、不雅的体。他们是倒着进去，他们也拿着衣服盖在父亲的身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这是一个合神心意，面对一个不太好的情况而活的一个合神心意的该有的好行为。那么这一件事情发生了之后，挪亚醒了。他醒了酒，他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他知道了。那么知道了，他心中当然也是很受伤的。他的错误被他所有的儿子们都知道，但是只有一个儿子看见了这一个赤身裸体，而另外的两个儿子没有看见，而且很低调，不愿意张扬。唯有这个小孩儿子向他做的事。他就说了25节的这句话，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这做坏事的是韩，那为什么得诅咒的是韩的儿子迦南？因为挪亚他记得，就是他的儿子们跟他都以耶和华一同立了约，那么他还是敬畏神，不愿意背弃神的话，神祝福了他和他的儿子们。但是他又不是真的这样完完全全的宽恕，他还留着一个想了一个办法，他诅咒了，我不愿意诅咒神所祝福的他的三个儿子，包括韩，那么他诅咒了。韩的儿子其实也有一个地方，你这一个不成才的儿子，像我所做的事，多么伤父亲的心！我要你也同样的受伤，你的儿子要伤你的心，这样的一个报复的心态，他诅咒了他。愿我所受的伤，你加倍的受伤；愿你对我做的事，你的儿子对你做加倍的事。这常常是不宽恕的灵。 进入了仇敌诱惑，变成了仇敌的器皿、仇敌的工具，去做得罪神的事，让仇敌高兴的事。但是他不记得，或者是他故意选择不记得，神所立的约是跟他和他的儿子们，以及你们的后裔。这是第九章的第九节，那里所说的“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他其实也否认了神跟含儿子所立的约，而这一个咒诅就进来了，因为神把大地给了亚当、夏娃来管理，那么这一个管理的权柄所做的事是有效的，为此亚当、夏娃的罪恶，就造成了这一个蒙祝福的大地变成了可咒诅的。经过审判恢复的大地，神又交给了挪亚和他的儿子们以及后裔们，继续在这一个新的天地里来成行神给他们恢复的使命。但是，这罪恶的事，又使得咒诅进到了大地。这一个得到神的权柄，在这一个职分上所犯的罪比较严重，比较严重。你没有职分所犯的罪，凌于你个人或影响的范围比较小。那么你是君王，你是祭司，你是先知，所犯的罪就更大了，因为你站在那个位置上。所以，把耶稣基督钉死，鼓动百姓反对耶稣的大祭司，甚至他撕裂了自己的衣服，要定耶稣基督的罪，他就撕裂了跟神之间义的关系。这一个罪是比一般的人还更严重的，而这一个严重的罪就在迦南的身上，跟迦南的后裔。这迦南的意思就是卑下的、鄙陋的，以及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商人做生意的。所以常常很多做生意的，他们为了赚钱，就会说一些很多很多让人很受诱惑的事。有一个做生意的人，他非常非常的有钱，赚了很多的钱。他死后，天使跟魔鬼都在抢他的灵魂。那么天使还是带着神的爱，要把他带到天国里去。撒旦就说他不属于天国，他属于地狱。那么这个做生意的这个人很聪明，他就说，那可不可以让我先去看一看？常常要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品，这个东西是怎样，好了我就买，或甚至于说用一用，测试一下，体验一下，尝一尝。天使允许，就把他带到天上，让他在天堂的外面看到里面，里面的人都在赞美敬拜，都在举手，都在陶醉在神的爱中。可是他，这不是像在地上的一群圣徒所做的事吗？我就是不喜欢那一群人，他们所做的事。他喜欢在声色场合的那种酒醉的里面，而不喜欢在圣灵充满里。他就觉得那里很没有意思。那撒旦就在诱惑他说：“我说吧，你不要去那里，让我带你去一个更好的地方。”他就决定说：“那我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地狱里去看一看。”天使说：“你真的要去吗？你不要去那个地方，那个是一个不好的地方，你不要进来吗？”他说：“我看看，我再回来。”那么他就被魔鬼带到了那个地狱的外面。他从那里看到里面都在那边赌博、喝酒、吸毒，在那边说一些败坏的话，在那些行一些各式各样肉性的败坏的声色犬马的那个场合里， 他们喝醉酒了，快乐都在那里。然后那些人就跟他说：“来呀，来呀，来加入我们啊！”他就说：“地狱里是这么好的事吗？”撒旦说：“对对，你来吧，你来吧。”他就跟带他去天堂的天使说：“我不跟你了，我不回去了，我决定了，我要到地狱去。”撒旦说：“来呀，来呀，来，还有什么好迟疑的？”他就进到了地狱里。当他进到地狱里去了以后，是火狐哀嚎切齿，很多的痛苦。他就跟撒旦说："为什么我看到的跟我进来所经验的不一样？"他说："这点你都不懂吗？你所看到的是广告，你现在进来的是实体。你不是卖了很多假药，卖了很多假化妆品，都是假的，害人。但是做的广告都是好的。"所以这一个做商人的卑下的，就是这迦南的意思，是低下的、可诅咒的、可咒诅的。那么这一个可咒诅的，他的后裔真的是被咒诅的。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17章，当神呼召亚伯兰去到他指定的地方，应许他。我要与你立约。第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必与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成为永远的产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是神呼召亚伯兰离开他原来的在巴比伦的家乡，去到神指定的地方。那个神指定的地方就是迦南地，那一个迦南地就是属灵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流奶与蜜的福地。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的第3章第8节，当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埃及受到很多痛苦时，他们呼求神来解救他们，神听到了就回应他们。第8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离乐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到一个宽阔的丰盛的流奶，奶在圣经里指的是爱，爱很多，到达它不断的涌流，那就是一个活的爱，有生命流动，满满的爱。蜜指的是喜乐，它也是多到一个不断的在流的流动的喜乐。就是到迦南人，就是到迦南地，迦南人的那一个地方，而在迦南地的地方，那时有一些异民，有底下的一些异民，还有一些其他的异民没有提到这里，但是这里提到了几个：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赫人的赫。意思就是害怕，害怕。他们常常活在害怕中、恐惧中。其实，迦南地指的就是被黑暗的灵所窃取、占据神的产业的地方。而这一个黑暗的灵，他们败坏他们占据的那个地方，他们活在他们败坏的那个里面，像喝酒的一群人跑到人家，就把他们家里面变成了喝酒醉酒的地方，赌博的人就跑到人家家，很好，就把它变成一个赌博的地方。那么他们就把神的那一个蒙祝福的地方变成了令人害怕的地方，自己也害怕的地方。属灵的意思就是指责我们常常活在恐惧害怕里。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他们怕见耶和华的面，就躲避耶和华，躲到树林中。还无处可躲，就用无花果的树叶 编的衣服遮掩他们的害怕。当耶和华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他说：“我在乐园中听到你散步的声音，我就害怕起来。”他提到他害怕。耶和华说：“你为什么害怕呢？莫非你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吗？”他才推卸责任的说是夏娃又给了他，他才吃的。所以，我们天然的生命本来是神造的生命，却因着咒诅，成为常常活在恐惧中，为了很多很多事的状况会恐惧。有人恐惧到已经是一个大男人了，做爸爸了，可是很怕一个人独处，更怕家中有没有开电灯的黑的房间。直到神的爱进来了，他才超越了这个恐惧，不再害怕。那么，这一个赫人指的是恐惧的灵，窃取在神的产业里；亚摩尼人，他指的是骄傲的灵。亚摩尼的意思是居住在高山上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比较伟大，我住在高山上，我是在高人一等的，是指着人天然里面的那一个有咒诅的骄傲的灵，比利洗人就是住在乡下的人，西魏人也是住在乡下人。那么有的时候，这一个住在乡下里的人本来是好的，可是你看他表面非常非常的好，但是这一个淳朴的外貌，却有一个诡诈的心，叫做扮猪吃老虎。所以西魏人就骗了约书亚，跟他们立了约。这一个诡诈，表面上很好，其实却很诡诈。人心诡诈，谁能识透他呢？那个外貌看起来很好，有人确实是这样，连我们自己都喜欢把自己变得很好的外貌。我刚才讲的那个商人，他也不是做了很多不实的广告吗？就是这些外貌，说很便宜，其实是没有价值的东西被包装的。耶布斯的意思就是被践踏的，就是非常自卑，他非常非常自卑，很自卑，没有办法站立的。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困难。在我们的生命里，这是神要把我们从这一个困境中恢复出来。我们提到了地成了可诅咒的，可是神审判的地恢复了地，又交给了挪亚跟他的家人去管理，而且他开始可以接受地上的出产，成为馨香的祭献，那是素祭。以前地诅咒的地是不能献祭的，那是迦因的献祭不蒙神的悦纳，因为地是诅咒的。亚伯的献祭却是最好的，首生的羊是有启示的，所以是不一样的。那么迦南他被仇敌所占据，其实也是原先神所祝福的大地。要给了他的后裔，挪亚的后裔，闪、含跟耶斐特这三个儿子，给了他们的后裔的地。那么这一个含的后裔真的出了很多的问题，包括了迦南。迦南的这一个代表的就是邪灵所占据攻击的地方，所以迦南地有很多很多的征战。约书亚去到了迦南地。有很多很多的征战，一定要把邪灵赶出去，在生命中不能够有他的位置，把他整个赶出去，能够得到神完完全全的恢复。那么蛇做了乐事，成了可咒诅的。我们在创世纪21章也看到，当以色列子民埋怨时，神就打发了火蛇，咬伤了很多以色列子民。让他们悔改，求摩西向神祈祷，神就启示，要摩西做一条铜蛇，把它悬挂起来。那悬挂在被诅咒的 的一个铜蛇，这是民数记的二十一章，民数记的二十一章，这一个被举在木架上的是可咒诅的，这一个可咒诅的铜蛇，凡仰望铜蛇的就不致上亡，反而可以得到医治。我们可以翻到民数记的二十一章。第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并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为什么这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了这答案。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这一个铜蛇是可咒诅的，耶稣他担负了我们的罪，亲自承担我们的罪，成了可咒诅的，在十字架上、木杆上被钉死。使凡信他的人都不致上亡，反而获得永生。所以，这一个给我们生命的主耶稣，他当了我们的疾苦，承受了我们的罪债，也就担负了我们可诅咒的罪，成了可诅咒的，而舍命在十字架上，却让我们可诅咒的得以恢复。所以我们的旧生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神不是说毁掉了，全部都没有，我再造另外一批，他还爱我们，给我们机会救我们。所以这一个可咒诅的迦南地，它变成了属灵牛奶与蜜的福地，是神祝福的。但是这个祝福必须跟罪恶完全断绝关系，必须把罪恶的一切。罪恶的后果，通通从神给的产业完完全全铲除。我们的旧生命确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有自卑的问题，我们有骄傲的问题，我们有害怕的问题，我们有说谎不诚实的问题，都是这旧生命里的这一些迦南地里的那一些民族，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些问题，但是当我们有了神给我们的新生命，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谁若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神就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的旧生命的历史中有的罪。以及会犯罪的罪性，这一个旧生命的旧人都被对付，好使得我们的身体是成为圣洁的，没有瑕疵的。这忠信赐平安的主耶稣，要亲自的圣化我们整个的灵魂体，并保持的圣洁，没有瑕疵，直到他再来。所以他要做洁净。我们生命中的败坏，他要恢复我们的生命，进入他的丰盛里。所以，这一个可诅咒的迦南地，也变成了牛奶流蜜的福地。我们是一个可诅咒、该死的人，却变成了一个可以得永生、可以被他装备洁净，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在新天新地，在天国。在千年国度里，以他一同为王，感谢主，这是他的爱。所以在神的爱中，我们的生命会被更新，我们的生命得以洁净，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当我们在神的爱中，神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会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看。我不是看原来的这一个赫人的害怕的旧生命，亚摩利人骄傲的过去的我。以及这一个说谎话的、不诚实的西魏人的生命、比利洗人的生命、 也不是一个软弱、不能站立、非常自卑的耶布斯人的生命，而是在基督内，我能够活一个全新、完全合神心意的生命。我们刚才也有其他人提到了神重用的仆人蔡斯芳神父的见证，他的生命。就是因为神的作为非常非常的亮丽，他对我讲的话不多，可是对我造就很大。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孝平，你要用神的眼光去看人，人看他不怎么样，人可能看他是迦南人，是赫人，是亚摩利人，是。”比利洗人是西魏人，是耶布斯人，他确实也有这些性情。但是你要用神的眼光去看，神的眼光看人都是可爱的。神的爱可使这些问题都变成了神的爱，所以他知道这个真理的光，他也这样活，他也这样的鼓励人。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主，他的话带着亮光，生命力。他曾经作证，当他受到了迫害，被抓到监里，那么好多人都被抓到，要受到审判。在那一个大环境中，基督徒都受迫害的时刻，他也不例外。特别他是一位神父，是一位领导，就被额外的迫害。大家都不能够安息睡觉的时候，他是呼呼大睡，睡得非常好。好多人挤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没有人能够睡着。他却睡得非常安稳，因为他把他的生命交给神。主啊，你今天让我在这里等候审判。那么现在到黑夜了，审判的人也不在了，要睡觉了，别人都不能睡觉，可是他就安息在神的爱内。后来他跟神说：“主耶稣，我每一年都跟你有约，就是在四旬期的时候，是纪念耶稣基督在旷野中有40天，他进食，没有吃喝。”接受魔鬼试探的那40天的试训期，他说每一年我都进食祈祷守斋祈祷，但是今年我已经没有地方去做过这个跟你有约的日子，因为他被关在牢房里，这么多人很吵杂，结果就在试训期的第一天，他被从众人中间分别出来。好像分别为圣一样，他分别出来，不是出监，也不是到好地方，把他下到重监、重刑犯的那一个水牢里。那个水牢是非常非常臭，都是水，只有一小块干地。你是蹲在那个干地上，没有地方睡觉，然后非常非常臭，没有人要去的。他就被关到那里，因为他是重刑犯，被苦待。他去到那里说：“主啊，谢谢你。”你为我准备了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地方，不受打扰的地方，因为连狱卒都不愿意靠近那个臭的地方，也像使徒约翰被关在拔摩岛，人都不能去一个隔离的地方，他就被关到那里。等到40天之后，他就被从那里放出来，因为他被关到那里。那狱卒不愿意去那里，就打发其他的犯人，要他们带小抄，要他们定他的罪。那些犯人有的时候也会像是那种西威人，看起来好像很老实，但是却是做很多打小报告，说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么他们去真的想要挑他的毛病，就想要挑他的毛病，可是挑不到。因为蔡斯芳神父口里不讲谩骂的事，他不会说一些攻击政府的事、攻击人的事，他说的事都是爱，他都是笑眯眯的，他都是在那里祈祷，在水牢里去调查他、观看他，在外面观看他的人。40天之后，他们都信了主耶稣。他说：“若不是有主耶稣，人不可能在那么臭的地方，他们都远远的看，都很难受。”他怎么能够在那边40天？他的侄儿有机会到他坐监的地方去看望他，他在监里好多年。 他的侄儿就心里想说，我的叔公其实不是侄儿，是他叫他
子
是
孙。
侄孙，他叫他是叔公。我的叔公年纪已经大了，这么年老的人坐监这么多年都没有消息，他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苦难。那么我去的时候，我要怎样安慰他呢？他就在想，我要怎么安慰他呢？当他想要怎么安慰他的时候，看到他的叔公从监牢里出来的时候，那个头发很长很长，满脸皱纹的老者，好像童话中从山上来的仙人一样。他看到他的叔公，他就开始哭泣。反而是他的叔公说，带着爱的抚摸，不要哭，不要哭，叔公在这里非常好，你放心，告诉亲人们，我在这里很好。我就在这两天，在我的电脑整理里看到了蔡斯芳神父的一张照片，我想要把它放给你们看，你们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到一个老人家，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笑，他的皱纹都这么美的在笑。我看到他的任何的时刻都像这样，都是在笑的。这是活出了基督的肖像。这是尽管在磨难苦难中，都散发基督的芬芳，在活人中，那是馨香，从身入身的馨香，那是基督复活的馨香，在死者中是末药的芬芳，是从死入生的芬芳。所以，神可以把一个人认为没有任何价值的不好的，变成了多么多么的美好，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一生，若神开我们的眼，我们要看到他给我们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我愿意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前一阵子，我突然看到了一个亮光，我盼望我跟神的关系更亲密、更美好，我非常渴望，非常深深的渴望。而这份渴望总是想要跟他更亲近、更好。神让我体会到，在我成长历史中，我也经过几次的很大很大的磨难，在这一个极为痛楚、很大的磨难的那一段时间，不是一天两天，是一阵子，我只能天天祈祷，在主前流着眼泪，献上我的爱。我回头想到那一个最大的苦难，居然是我生命中跟主最亲密的时刻。有的时候我自由了，就去看手机了；我自由了，到处乱跑，在水牢里不能跑，这是神的爱；在拔摩岛哪里都不能去，可是也不能在那里谩骂诅咒，而是要献上感恩，就被提到天上。而这一个体会，我只能感恩，再感恩，感谢神在我生命中加给的苦难是他给的，加给的迫害是他给的。感谢神，其实他给我的苦难迫害很少，给我的祝福却是多而又多，满而又满。一直想到这点的祝福，那点的祝福，这点的祝福，他满全我的心愿，可以侍奉他。那么他给我一次一次侍奉的机会，其实我更看见，在水牢里好像不能侍奉了，可是这一个什么都不讲话，别人却信了主，在你的生命中看到了荣耀的主，主愿意用什么方式来成就他要成就的，也让我体会到，我真的经历到很多很多神美好的祝福，也看到了神显现的，让我尝到了这一份牛奶与蜜的丰盛跟美好，去到了牛奶与蜜的福地，惊艳了天国的丰盛。但我也看到了这一切的好，都不是我做的，是神做的。若不是他，苦难 就白苦了。若不是他在邪灵的压制里，那是白白苦了。原来迦南地就是在邪灵的压制，被邪灵占据的地方，就是神的释放，神的爱，要把我们从那一个痛楚中提升起来，因为他使得我们因为爱他，他加在我们身上容许发生的一切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我们蒙益处，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感谢赞美主。我们其他的两个问题就留到下一次好了。我们一起献上感恩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有生之年能够见到你的见证人，见到充满你荣光的你的仆人蔡斯芳神父。每当我想起他时，我就想到了这份笑容；每当你让我想到他时，我就想到从他口中流出比蜜还要甜的那一份极香甜的圣灵的甜美，就能够体会到从他那里释放的爱，是流出你爱那流奶流蜜的美好。谢谢你让我认识他，谢谢你，他在你那睡着了。他要在你乘着云彩再来时，第一批首先复活的人，主耶稣，不论我们是活到那个时刻，求你保守我们能够被提到天上，你准备我们的生命，活出你愿意我们活的生命。如果你愿意我们为你而摆上生命，成为你的殉道者，主耶稣。重要的不是死跟活，重要的是在你内。求你保守我们这小小羊群，我及我的家人们，我们的家人们，纵使我们会死，是在你内而死。我们要活，也要在你内，活在你圆满的旨意中。求你帮助我们，生为你而生，死为你而死，不论生或死。只不过转眼间，我们就要复活，与你一同进到你为我们准备的国度里。主耶稣，愿你快快的来，快快的乘着云彩，也快快的把我们提到天上，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主耶稣，我们所关爱的人，求你给我们机会，把你福音的好消息传给他们，把你在我们生命中你所做的神奇美好事，照亮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彰显的远超乎我们所能说、所能讲你的作为，让我们是你的见证人，不单单是用口舌，却是用生命。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原是一个在咒诅中、在罪恶里的恶人。常常活在害怕、恐惧里。我以为我是谦逊的，其实我是亚摩里人，是一个骄傲的，是高举自己的，是不认识你的，不会谦逊的、骄傲的、败坏的人。我原来是见不到世面，在乡下，却有诡诈的心的比利洗人、西魏人。这些不好的生命的习性隐藏在我里面。我原来是一个耶布斯人，是一个自卑的、自怜的，不能够站立在你的恩宠的位置上承受你恩典的，站立不起的爬虫。你却扶持了我的软弱，你却给了我新的生命，你却为我这一个不堪的人舍弃你的性命，主耶稣，不管在怎样的状况里， 不管人怎样的咒诅，不管是怎样咒诅败坏的地方，只要主耶稣你说一句话，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能够因着你的话，你的话是神，是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就给了我们新的生命，给了我们新的光，给了我们新的祝福。或许我们一时还要在这受苦的工作里、受苦的国家里、受苦的地区里，甚至于受苦的监狱里、受苦的水牢里，或者是一个被苦待、人迫害的那一个氛围里，或是一个破碎的家庭里，主耶稣，有你就有盼望，你可使得这一切的破碎变成你的恩典，因为你的爱、你的全能，要把一切黑暗的灵从你的产业驱赶以外，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非你莫属。唯有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你要洁净我们内在所有跟你生命不合的这一切都驱赶以外，让我们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主耶稣，有你，我们就能够安息，不再害怕。让我们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把我们心内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以外，愿我们在你的圣灵里没有忧伤，以圣灵的喜乐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把我们一切的伤痛都抚平，让我们充满你圣灵的喜乐，喜乐于你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让我们不断的在你的满满的爱中，永留的爱里认识你，认识你就是爱，让我们在你赐下活水永留的圣灵里，圣灵的活水里，圣灵的喜乐里。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今生今世，不论在哪里，我们都可以活在你的国度里。你的国在我们里面，你的国也在我们周遭。让我们在你的国里，惊艳到牛奶与蜜的这满满的丰盛。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你赐下的广阔高深的爱。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赐给我们从高天而来的能力，让我们充满你的圣灵，充满你圣灵的能力，能够活在你的旨意中。求你帮助我们，虽已年老，仍然要结果实，像蔡斯芳神父他结的果实述说不尽，很多很多的见证人在见证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主耶稣，你让我们这小小羊群也都属灵的身量，在你的爱内日益成长，日益成全，好使我们的生命是活在你召教我们的善功中，在善功中度日，结长存的果实，荣耀你的名。主耶稣，他曾经是迦南地，但是现在却成了牛奶与牛蜜你祝福的满满丰盛的福地里。主耶稣，你愿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你的国降临在我们中。主耶稣，你至高至圣的名被尊为圣，你的旨意畅行无阻在我们中，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所在的这牛奶牛蜜的福地里畅行无阻，如同行在天上。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